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讲义，目前进行到的内容是谈到有关时间的度量，在时间的量之中谈到有关劫的方面。在此下的论文分成三大科，第一科是说明劫的大小，共有四种劫。第二科是说明劫中人，内容上有谈到诸佛出世的时间是在人寿80000岁减至100岁的这一段时期。那如果是独劫的话，是通于人寿劫的增减。如果是转轮圣王的话，是从人寿无量减至80000岁，在这样的时期的转轮圣王会出现。那劫中人主要就是谈诸佛、独觉、转轮圣王，还有诸小王等。那内容上有引申谈到是否有十方诸佛同时出现的议题。好，接着第三大科是谈劫中灾。劫中灾先谈的是三小灾：刀兵、疾疫以及饥馑。三小灾主要都是基于友情、贪婪美食以及性情懒惰这两大因素，因此三小灾才会现于世间。那要如何对治呢？论文提供了持戒以及修布施。如果今生能够持守不杀生戒，以及以殷勤殷尽之心来供养僧众，就能够避免在未来世遭遇三小灾。接着从讲义206页开始，说明的是大三灾。大三灾就是火、水、风。火、水、风。从记诵谈到大三灾是以上三定为底。上就是指色界，上三定呢，就是指色界的第二禁律、第三禁律、第四禁律。譬如火灾，最多燃烧的范围就是到第二禁律底下，所以是以第二禁律为火灾之顶。乃至风灾是以第四禁律为风灾之顶，也就是第四禁律乃至以上都不会有风灾。由于论文说明到三灾，大三灾现起逼恼有情类，吝舍下地，那么会法尔自然修得禁律，升到色界天以上。最初是火灾先起，有7日限，接着呢有水灾起，在之后有风灾起。从讲义207页论文第二行提到，此三灾力坏气世间，乃至极为亦无余灾。然而就某些学派，如论文这边所提到的圣论师，认为劫灾只破坏粗的色法，粗的物质劫灾破坏，但是细的色法劫灾是没有破坏的。细的色法就是指极为。为何圣论师会如此主张呢？如科判小 B 论文的第三行，申论是答，物后出世，生无种子。也就是之后当成劫的时候呢，气世间出现这些粗的色法，必须要依于细的色法，也就是即为，不断不断的聚集而生起。如果没有细的即为存在的话，这些气世间等的物质法从何而来呢？根据佛法，世亲论主提供了两种，第一种是为有情业所生风，第二种是前斋顶风为缘引生的风作为种子。接着又引了化地部所传送的气经，风从他方飘种来此，就是他方的气世间没有被劫再毁坏的，那借由风力的飘送，让此间的气世间仍有升起物质法的来源。记者请看讲义208页。但是根据圣论师的主张，并不认为如此的道理可以成立。那为什么呢？主要是圣论师有所谓的十句义理论，十句义的理论。那请参考字卡的第二章。十种句义的理论，第一种是实句义，实在的实。那所谓实句义，就是法的实体，法的本体。根据圣论师所说的，总共有九大类，可以分成四项，地水火风空这五种是组成物质的要素。那时是组成时间的要素，方是组成空间的要素，我与意是心理的要素。因此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这九种是组成一切法的基本要素，这就是圣论师所说的十句义。十句义，另外在底下段落接着会提到所谓的德句义。那德句义如字卡的第四章，所谓的德句义就是法的属性功能，法的属性功能。那根据圣论师有旧新旧二说，旧说古说是认为德句义有17种，新说呢是有24种德句义。那如字卡所陈列的，从色香味触乃至法非法声，声音的声，总共有24种，总共有24种。如果扣掉后七类的话，就是古说的17种。再请看回讲义208页。圣论师认为异类，异类不能相生，这是依照的法的本质本体，也就是十句义，唯有自分身，唯有自分身，这如讲义208页论文第二行，论文第二行。譬如芽，植物的芽也是由细分的芽生起聚集而成初分的芽。那如常人所见的种子生芽，种对于芽生有什么样的影响力或者是作用呢？ 根据圣论师所答，只能隐疾牙等疾为种子的功用，对于牙只有引发聚集，但是不能有清升起的功能，并没有清升起的功能。为何如此呢？如下在下两行所圣论师所回应的，从异类生定不应理。当然从异类生定不应理，这是局限在十聚义的范畴，十聚义的范畴。那如讲义209页论文的第一行，在上一段论主认为从异类生这并不成为问题，是合理的，但是圣论师根据自宗的观念讲到，得法有殊，实法不二，现见实法为从同类生，如藤生枝或者是履生衣。得法就是指得居义所包含的24种，实法就是指十居义。因此得法可以有异类生，但是十居义所包含的范畴法体本身是唯有同类相生，不能有异类相生的。圣论师就举例了，如从植物的藤那么生枝，或者是一般现见的从衣服呢，是从一条一条线编织而成整件衣服。因此他认为这些物体的法呢，必然是从同类相生，必然是从同类相生。好，接着论主就否定圣论师的说法，此非应理。那为什么说不应理呢？论主说，隐不及成为能力故。所谓的隐不及成，意思就是说，圣论师你上文所举的例子，对于佛法来讲是不成立的。所引的例子必须要是力敌共虚，这样的例子才能作为佐证，或者作为说服对方的依据。然而世经论主在此反驳，你所举的例子并不合乎佛法的正义。那为什么不合乎呢？接着论主回答，非许藤枝履衣别故，即藤履和鞍布不同，得枝衣名如以行等。以衣服作为例子最为明显，一件衣服怎么来的？没有别于这些经纬的线之外有另外一的本体。意思就是说，举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例子，拳头，所谓的拳头其实不过就是什么五根手指加上手掌，那么做了握拳这样的形态，就是拳头，我们俗称为拳头。但是拳头呢，没有一个别于五根手指还有手掌之外另有一个拳头的法体，对不对？那就好像佛法所讲的，以色界或欲界的有情，不外乎就是什么五蕴的合，没有五蕴之外别有一个神我，别有一个有情存在。那同样的，世经论主这边所回答的，非许藤之外有枝，那履之外有衣，因为衣服呢就是由线编织而成的，那所谓的枝呢就是由藤的聚集而有称为枝的。那因此衣服只是线的鞍布不同，线的鞍布不同，借由经纬等等 直线横线的编织而成一套衣，而成一件衣服。那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蚂蚁行走，我们说哦，这一行的蚂蚁哦，那别于这每一只蚂蚁这样直线行走之外，没有一个蚁形的个体。那就好像一片森林，不过就是每一棵树聚集合合而成，称为森林。那一支军队也不外乎就是每一位军人，那合合而成，称为军队。但是圣论师并不这么主张，圣论师的认知有别于我们一般常情，他认为在履之外是有一的。在履之外是有一，就是履就是线的意思，然后在这个线之外是有一的个体。那因此呢，圣论师复真才会说云何知耳，就意思就是你怎么知道别于履之外没有一的个体存在，别于藤之外没有枝的个体存在呢？好，接着底下论主呢，就以两方面从道理上去问难破斥圣论师的主张。第一是从约履已破，第二请看到讲义210页那个小科判的地方是约根已破。因此底下论主从逻辑道理方面去破斥圣论师，是先从这两方面，这两方面破斥。那由于这一大段文对应普光的聚色论记会有比较复杂的地方，因此呢先建议大家将讲义209页约履与破底下的五小科，从答反结叠破旧复破叠转旧复破，分别标上 ABCDE 对应讲义201页注脚104，引文第四行开始，论主破云：一缕与彼全一，乃至道为得缕故。这一行文请标上 A。 接着后半，若言履上别有全一，乃至到最后若有别一如何不见，这一段文请标上 B。 好，接着以排版就是论主破云的下一段，圣论师记一直到言有分者，为此全一有众缕分，或此全一有众一分，名为有分。这一段请标上 C。 好，在下一段，若取全一染众缕上一分已成，乃至到明知离缕无别一分，这段属于 D。 好，那在下一段，汝若复位乃至到右解的下一行，因义得一，这一段对应的是一。 好，接着请看回讲义209页。首先必须先认知到圣论师的主张认为离开了每一条线之外是有一件一的体性存在，有一件一的法体存在，这是圣论师的主张。如果以四经论主的主张，所谓的一不过是每一条线经过编织而成的，离开了每一条线之外是没有一的法体存在的。因此呢，论主首先就直接回应，一缕河中成不得一，唯得缕故。意思就是说，在每一条线每一条线这样的和合当中呢，你只看得到每一条线的种种差别，那事实上在一条一条线中你是找不到一件一的本体。那圣论师是认为说有一个一体跟每一条线和合，这个是圣论师的主张。那因此论主呢也是从限界，也就是限量加以破斥，在每一条衣服上的每一条线你看不到有所谓的一体，找不到有圣论师你所主张的这个一体存在，你所能眼见的甚至所能碰到的也就不过是一条条线或者是某一块布这样而已。好，那接着呢，论主在反诘，就是反问式的争难，有谁为障令不得一？这意思是什么？可以对应讲义210页注脚104刚才标示 B 的地方，因为圣论师主张有一体合合于一上的每一条线，那因此世亲先假许这样的情况成立，接着再破斥，意思就是好，假设有所谓的一体别于每一条线之外，那么与线合合，那请问为什么我却看不到有所谓的一体呢？到底是什么样的障碍让我只看到每一条线而看不到圣论师所主张的一体？那因此如普光俱舍论记论主破云第一行的后半所讲的，见履之时有谁为障并不得一，看到线的时候请问是什么样的障碍让有情看不见圣论师你所主张的一体？好，那若眼有障逗号，见履之时云何不障，那后面的下引号请删除，下引号请加在有障的后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哦，有一种很特殊的障碍让有情只看得到线看不到衣服的话，请问那为什么有情看到线的时候却不被圣论师所主张的有特殊的这个障碍同时也障覆了看到每一条线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如果圣论师你主张有别于线的一体，但是有情亲眼所见只看得到每一条每一条线，却看不到每一条线上的一体， 如果圣论师你主张有受到特殊的障碍，因而看不到一体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有情遇到这样的障碍，只会障碍看不到一体，却看得到现呢？这不合理吧？既然有障碍的话，应该连现都看不到，对不对？不可能只去障碍定有情看不到一体，却可以看得到现。所以说见履之时，云何何不见障？有情看到组成编织成衣服的这个线的时候，为什么却不会被障碍呢？如果你主张有障碍的话，但是有情明明就看得到编织成衣服的每一条线，却看不到圣论师所主张别于线外的这个全一体，不合理啊。接着论主在重复圣论师的主张加以破斥，若一缕中无全一转，则因一缕上有一分无一，应许全一为极诸分，非更别有有分明一。意思是说，如果每一条线上事实上并没有圣论师所主张的全一体的话，那么这每一条线就只有属于整件一的少部分而已，并没有圣论师所主张的整件一的法体与每一条线相合合，那因此就能推知衣服只是借由线众多的线透过不同的编织手法，有交错纵横等这样的编织而假成的整件一件，我们有情俗称为衣，那并没有别于这交错复杂的线合合而成的另外的一体存在，并没有另外的一个一体存在。好，那对应的就如同注脚104刚才标示息的范畴。好，那接着论主又再度破斥，提到的是又如何知一分一缕，意思是说圣论师怎么知道一跟编织成一的每一条线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法体呢？你怎么知道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从以上的限量所见，乃至从道理上的论述，都无法成立别于这个经纬的线之外有衣服的法体存在。好，接着最后一段，若为衣要带多所衣合，唯于多金和因义得一。所谓的金就是经纬的金，那个于唯多金的这个金，经过的这个金，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金线纬线。那金线是直的，纬线是合的。 这一段文的意思就是说，假设圣论师主张所谓的一体是要带多所依，多所依就是指很多的线合集，这个一体才会显现。如果这样的主张成立的话，论主的反驳是说，然而如果只有直线，很多直线组成，也看不到一件衣服嘛，因为衣服不能只有直的，或者是不能只有横的线，一定是要交错才能编制成一块布或者一件衣。那因此如注脚104刚才所标示一，阿拉伯书英文字一的这个段落，论主回应道，如果只有直很多直线合合而没有横线的话，唯有多金缕合合为着伪律师，事实上是得不到一的。但是如果依照圣论师主张的衣服这个法体的呈现是有需要带多缕合合就能够呈现的话，那么只有多金缕而没有伪律也应该要得一才对，但事实上是得不到一的。所以也就代表这样的假设，就是一体是由多缕合则能彰显，如此的假设是无法成立的。好，以上就是约缕来约缕侦破圣论师。当然这一段对我们现代人当然是很好理解啦，就是没有所谓的别于这个经纬线之外有所谓的衣服的法体。但是事实上为什么要如此复杂的论述呢？其实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观念事实上是因应了很多外道，乃至比如说以独子部来讲，认为在五蕴的和合四蕴的和合之外有所谓的神我，或者是独子部讲的不可说我，这个是外道所主张的。那这样的观念别于五蕴四蕴之外有神我，如此的观念与圣论师这边所谈的在线众多的线之外有一体存在，他们的观念想法是雷同的。那因此这个地方论主才要稍花点心力加以破斥圣论师如此的想法，对于实句义如此的主张想法是错误的。接着请看到讲义210，是约根已破。约根已破就是从眼根或者是身根的见处加以破斥。这段文对应的内容，从又破前说乃至到数字中，这一段呢是对应注脚106。同样的，在论文的第一行“或因毕竟无得一理”这一行，对应的是注脚106引文的第二行开始，一直到第四行。那同样，如果要标示的话，也可以标 A 啊。注脚106引文的第二行。一直到第四行，论文的若未见次皆可对根这一段呢， 对应的是汝若未说，此中即于边，乃至到下一行，圣论师记一衍生能取。哦，那光寂的最后，寂破外气，是正一言，这一段对应的就是论文本身小科判数字中义的这一行内容。好，那接着请看约根已破。或因毕竟无得一理，终极于边不对根故，这意思是说，从眼或者是身根去碰触这一整件衣服的中间或者是某一个小部分的时候，事实上所见到所碰触到的都只是衣服的一部分，对不对？而不是整件衣服。如大家可以对应光寂啦，一边听口述，然后一边看光寂注脚106刚才标 A 的这三行文。当有情眼见或身处衣服的某一小部分的时候，那事实上是得不到，是见不到或碰触不到圣论师所主张的有整件衣的法体。因为我们有情眼见只看到一小部分，比如说我现在眼睛只看到这个袖子的地方，可是在圣论师却认为说，哦，有一个衣的法体与这个每一条线合嘛。所以如果按照圣论师讲的话，我应该看这个袖子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整件衣服啊。但事实上看得到吗？看不到嘛，只看得到一小部分而已。好，所以如论主所讲的，因毕竟无得一理，为什么得不到这个一理的这个一是指整件衣服，也就是圣论师所主张的有别于线之外的这个一的法体。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当有情见中或者是见于边，就是衣服的一小部分的时候，是看不到整件衣服的，所以说是不对根，不对眼根或者是不对身根。会以眼或者是身作为举例，如注脚106刚才标 B 的第二行最后，圣论师所主张的这个一呢，是眼身这个二根能缘取的，所以会以眼根或身根，眼见或身处，身的碰触做举例。接着论文提到，若未见事皆可对根，则因眼身为得诸分，不因说彼得有分衣。有分就是全整件衣服啦，那诸分就是组成整件衣服的每个小部分称为分。那有诸分就称为是有分，这如同注脚也有做说明。好，那如注脚106刚才标 B 的地方，论主提到说，假设圣论师主张当眼见或者是身碰触衣服的某一小部分，它是见次而能够见能够触全衣的，不是马上就能够见或者是碰触到整件衣服。假设圣论师是这样主张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圣论师主张说，刚才论主你认为 看不到，是因为要慢慢来，它不是一下子就马上看到。不是说当你眼见这个袖子的时候马上就能看到整件衣服，不是，而是要慢慢来。所以论文讲的是要渐次，渐次而得全衣，而不是顿得。假设圣论师是这样主张的话，论主怎么反驳呢？论主就说，则因眼见或者是身碰触所得的只有衣服的少部分，所以说是诸衣之分，而不是整件衣服有分。因此下一行就讲，不应说比眼身二根得有分。那么在这个标示六的地方，是有教刊栏把无呢删除，是有一本教刊的将无权益的无删除。那因此有分就是权益的意思，因为整件衣服就是由各个衣分而合成整件衣服的。接着在数字中的这一段论文，故及于诸分渐次了别，总起有分觉，如旋火轮。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此呢，当有情眼见或者是身碰触衣服的每个部分，那越看越多的时候，才会升起了整件衣服的认知，也就是总起有分觉。就如同旋火轮这样的譬喻，旋火轮就是将比如说一个火把很快速的绕，那看到的会以为是火轮，那事实上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火的轮体，而是借由什么，借由火把快速的绕，或者像小朋友玩仙女棒很快的这样绕绕绕，就会绕出一个火轮一样。那同样的，所谓的火轮其实就是由一点的火光那快速的相续合合假成的。那同样的，所谓的有分的这个全一的认知，其实也是有情去眼见或者是身碰触，然后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认知。那并不是在这个经缕的经纬的缕线之外而有这样的全一分存在。好，那因此对应的内容如注脚106引文的倒数第三行，既破外气是正一言，于诸旅分上衍生二事渐次了别，次后亦是总起有分断一的觉知。就如同见旋火轮一样，实见火色非见火轮，从演示后的意识为轮。那轮呢是没有实体的，所以认知到有这样整件衣服的概念，或者是有旋火轮如此的认知概念，其实并不是演示或者是身世，而是衍生事之后无间升起的意识产生了如此这样的假法上的这样的一种概念认知。那因为前五识是所谓的无分别啦，只有自性分别，但是没有随念或嫉妒分别， 那因此呢，只能单纯的去了知缘取境界。好，那接着从论文小科判哈，从事离履无依底下对应的普光论记呢，是在讲义211页注脚107的刮胡衣。那由于这一段其实也比较长，所以也需要再标示。论文未落离履亦色类业，一色等三不可得故，这一段请标 A。对应讲义211页注脚107刮胡衣引文的第三行开始，未落离此履上异色，一直到这一大段最后结束，曰无色类业已破彼依，这一段属于 A。好，那 B 呢，从光记的落汝旧言，好，这一段开始标 B， 一直到底下有看到两个右结吗？有没有？那个光记刚才标 B 开始的落汝旧言于锦衣上底下，一直到有两个右结，那第二个右结结束，这个都是标 B。对应的论文请看到210页叠记出过落锦衣上这一行开始，一直到下一行种种异故，到此为止是对应 B。 或于一分无异色等，这边请标 C，一直到论文结束的有彼显依故，这一段属于 C。 讲义210页论文的最后一行，或及彼分乃至到色等相故，这一段请标 D。那 C 跟 D 对应的光记内容是注脚107刮胡一右第二个右结底下，于锦衣上或于一分，一直到下一行无异色等故，这边是标 C。接着底下汝若固执开始，请标上 D， 一直到这一段小段的结束，以执依必有异色等相故，这一段是 D。 好，最后论文的讲义211页论文的破笔转记，这一段是 E。 那对应的光记内容是复调弄言，就是光记的最后一小段这两行。接着请看回讲义210页，小科判从事离履无依，假设申论师说离开了衣服，离开了线之外，异色类业，这边的异呢是指有种种差别，那色是指衣服的颜色，类是指 衣服可能是有毛织品，或者是不同的材质、不同的质料，这个称为类。业呢是指衣服的作用，那如光记所讲的，可能有可以保暖啊，或者可以庄严等等的作用，这个是业。因此呢，意思是说，离开了每一条线之外，衣服的色、颜色以及质料还有作用是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说，整件衣服的颜色、质料以及作用都是基于这众多的线编织才能显现出来的。离开了每一条线的颜色、质料、作用之外，找不到有衣服的这三项功能。也就是光举颜色这一小项做说明就可以了。衣服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一件衣服的不同的线所合合而成的。如果把线全都拆掉的话，你找得到所谓衣服的颜色吗？看得到衣服的颜色吗？当然看不到嘛。那因此呢，论足呢，就是从每一条线所展现不同的层面，这边以三种层面，颜色、质料以及作用，离开了每一条线的这三种层面之外，没有衣服的这三项层面可得。好，接着看到的是刚才标示 B 的这个段落，若锦衣上色等属衣，则应许食从异类起，衣履色等无种种异故。好，这一小段是对应刚才标 B 的地方。如果圣论师主张整件衣服上的色、类、叶都是属于衣的话，如果这样的主张，就应该要承许、要认可十句义中的这些基本要素是可以从异类而起的。那为什么是应该要认可十句义是可以从异类而起，而非圣论师一开始主张的十句义只能从同类而生起，不能从异类而生起呢？接着论主讲，因为每一条线的色、类、叶其实是没有如此多的差别存在。举个例子来讲啊，假设以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衣服，它的颜色就很单纯，就是大概灰色的，对不对？没有不同的颜色交杂了，就只有灰色的。那么这样的每一条这一件衣服的每一条线的这个灰色呢，其实是没有差别的，对不对？每一条线都是灰的嘛。那因此组成的这件衣服就是灰色的。那么因此呢，这件衣服的这样的一种呈现是透过每一条线每一条线的所彰显出来的灰色而合合而成的。因此它是由不同类的法而从一条线一条线的合合而组成整件衣服。那么它就是不同种类，而不是同种类而生。为什么说是不同种类呢？因为如先前所讲的，圣论师主张那个植物的芽是怎么样来的？是从种而生吗？不是吗？ 他认为芽是从细的芽变成粗的芽，种子只有什么能引能集的功能，而没有亲生的功能，对不对？还记得吗？这个在讲义的208页的第一行，一开始是圣论师的主张，他不允许芽是借由种而亲自升起的嘛？他认为只有是引或者是集，而没有亲生的。那同样的，按照这样的逻辑，圣论师你也是主张衣服呢，整件衣服是粗的色法，对不对？也应该是由细的组合而成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什么？事实上这边却是由整件衣服却是由什么？每一条线每一条线编织而成的，而不是从细的衣服合成一件粗的衣体。那为什么可以知道是从每一条线编织而成的呢？那同样的是从色、类、叶这三个层面做说明，因为一条每一条线的颜色，那么编织构集而成整件衣服的颜色就是如此的呈现。那别于每一条线的颜色之外，你没有一个衣服的这样的颜色或者是质料或者是作用，找不到别于每一条线之外有衣服的颜色、质料以及作用存在。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圣论师主张实具欲的法唯有从同类而生，就是不合理的。哦，那对于这一段文在光寂的解释，它总共有分成三节，然后就第一大节是刚才标示 B 的若汝旧言，一直到第一个右节以上，这个是第一节。那第二节跟第三节就是右节的内容。那第二个右节的内容请稍微看一下，圣论师主张一是实具意所含色，那么色是得具意，类是同意具意，重复一个类请删除，在上下引号中的类请保留，那么后文后面的类请删除。那同义句义是什么呢？请看到字卡的第五章。字卡的第五章，在圣论师的十种句义，前面提到的是实跟德，现在所提到的观念是同与义。那所谓的同具义，又可以称为有性或者是有具义，那所指的就是事物类同的原理。反而言之，义具义，义就是差异的意思。根据圣论师的主张，是认为义具义就是赋予世间一切万物的个别它的差异性，让这些万物有种种差别的一种原理，就称为是义具义。 那业聚义是什么呢？请看到字卡的第六章，所谓的业所指的就是实体的动作。根据圣论师的主张，分成五种业，也就是法体的五种动作，有取、舍、屈、伸以及行。这五种业就能够包含一切法体的运行运动。那因此在光记内容刚才标示 B 的这个范畴的右解，论主提到说，若锦衣上色等属衣，则应许十聚义是从义类而起。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第二个右解的说法就是，衣是十聚义，是法的本体。那色，颜色是德聚义的其中一种。类呢是属于同义聚义，这边的类就是衣服的质料，是指同聚义或类聚义，比如说都是属于毛织品，都是丝织品，那这个就是同聚义。那如果是毛跟丝织品不相同的，这就是义聚义。好，那业呢是指衣服的作用，可以保暖啊，或者穿起来很庄严等等。好，那因此既然这三个层面借由不同的线，这三个层面合合成一件衣服，那因此就能推得就应该允许此聚义是从异类而起，而不是都是由同类而起，因为至少里面还包含了有德聚义、有同义聚义、还有业聚义，乃至如果接着分析可能还可以有更多等等。那这样的解释是普光所提供的其中一种。那刚才一开头口头上所讲的是依据普光所提供的第一种，就是第一个右解的上面那一段文，在每一条线的颜色、质料乃至作用之外，没有衣服的这色类业。那因此呢，这色类业如果是主张属于衣服的话，那么就应该要承认衣服是借由种类不同的这些差别性合合而成的，如此就需要去承认十聚义是可以从异类而生，而不是只有像圣论师所主张的是从同类而生而已。好，那接着看讲义210页论文的最后一行，或即彼分因见异色等，以一必有异色等相。这边的异，异都是指有种种差别的意思，有各种不同。那这段文对应的讲义211页注脚107刚才标示 D 的地方，圣论师如果固执于锦衣的一分，没有这些色等的种种差别也可以称为衣的话，如果这样的主张，那么就应该在这些没有种种差别 的这一小部分，也应该可以见到这些种种差别。那为什么呢？因为圣论是主张在有一个一体是合合于每一条线之上。那么这样的一体呢，就可以显现出有种种差别才对。好，那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事实上一件衣服是有种种差别，对不对？有不同的色类业。那如果圣论师主张说别于线之外有一体，由一体与线合合，那因此当有情看到每一条线或者是整件衣服的一小部分的时候，应该也要见到这些种种差别，而不是只有见一小分而已。哦，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假设我现在这件衣服除了灰色之外，还有红的、黄的、黑的、白的，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我整件衣服其实有很多缤纷的颜色。那当以圣论师的主张说有一个一体是合合于每一条线之上的话，那么当我看到衣服的一小分的时候，我也应该要看到什么很缤纷色彩的颜色才对，而不是只有看到这一小部分的颜色才对。好，那就如现在论文所讲的，集与比分就是在某一小部分应该就要见到整件衣服的种种差别的颜色，或者是可以知道它个别不同的资料，乃至有展现整件衣服的作用。好，那接着看最后一小段讲义211页论文破笔转记的地方。彼许有分体为是一，而有种种色类业殊，神有如斯，甚为灵异。有分体就是整件衣服称为有分体。有分体是一，因为衣服就是一件，可是在这个一体上却可以有种种差别，有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质料，以及有不同的作用等等。明明法体是一，但是呢里面却又千差万别，这不合理啊。这个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举大家所熟悉的，比如说以外道主张与五蕴，不管以离蕴寂我来讲好了，离蕴寂我跟现在圣论所讲的离于线之外有一个一体，那这个就是同样的离线有一嘛，那离蕴有我，那我是一，对不对？但是蕴呢是有什么五种不同的，有色蕴、受、想、行、识嘛。明明主张我就是单一，但是蕴却有什么？却有五种属性，所以是不合。要么就是什么？要么就是五有个别差异，要么就是一单纯只有一个神我，一种神我的属性，那不可能。一跟五它两者是截然相同，却又彼此间呈现出有这种相异的特点。那因此这一段文所讲的有分体只是一，但是呢在这一中却又可以展现这种种的差异点，论主认为这是相当的不合理。就像神我明明就是自性一，却呢又有五蕴或者是四蕴种种差别，这也是极为不合理。 好，那以上呢就是根据普光的俱舍论记对应俱舍论文做说明。那当然如注脚107的刮胡二也有引用法宝的俱舍论述，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去了知，也可以再参考法宝的俱舍论述。那两位古德所讲的逻辑道理都很相近，只是普光有时候会从不同的面向做解释，比如刚才注脚107刮胡一的标示 B 的这个段落，普光就有三种解读，那提供给后来的学习者做参考。多半法宝会比较直向的只做一种说明。好，那第一节课就先到此，那休息到8:20继续。